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罗马书精读的第五课。那这一课呢，就是我们要继续看神是怎样以任凭来作为他审判的前奏。经文呢，在罗马书的一章的26到32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发怒的神。你要注意，保罗在讲过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之后，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讲过这些真理之后，讲到义人因信得生的真理之后，马上就进入到神是一位发怒的神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讲述上。所以呢，使我们看到神向人介绍这位会发怒的神，实际上也是传福音的很重要的内容。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些人正好和那些因信得救的人、因信得生的人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呢，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尽其所能要来压制真理的人。所以后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对神的这个不虔呢，我们讲不虔是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纵向关系，以拜偶像的恶行集中的表现出来了。对神的这种不虔敬，以拜偶像的恶行集中的表现出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这是对十诫前四诫前四条所表达的这个神人关系的一个破坏。然后呢，由于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注意那个地方呢，中文和合本用一个语气很强烈的所以，和一般的所以那个语气是很不一样的，很强烈。然后保罗就用这个字呢，就带出了神愤怒的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呢？这个表现并不像这个在索多玛俄摩拉神直接从天上降火烧灭，然后呢，神是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就是神把他们交付于继续犯罪的这个光景中。实际上这个任凭应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圣经里边呢，看到这个很多讲这个神愤怒的经文啊。我们常常说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些福音预工啊，那这个概念呢，圣经中虽然没有，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看到这个圣经中所要的福音预工。今天我们对福音预工的理解呀，实际上呢是和圣经中所想让我们看见的很不一样。我们呢是把人请进来，好吃好喝招待着。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为福音义工，先建立是所谓的关系，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情况很不一样。圣经中的福音义工呢，实际上是让人看见神是一位愤怒的神。你看这个，在马太福音3章，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传道，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然后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实际上这句话的第一个字就是你们应当悔改。 就是这个字，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这句话的第一个字，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呢，他的这个福音义工是把这个让人悔改放在最前边，哎，然后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才告诉他们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的原因，以至于他们必须悔改，必须悔改。然后呢，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才是福音义工的本质。注意啊，这是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义工是差得太远了啊。修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叫人心预备妥当，能够在主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下边说到这个使徒约翰，这个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兵，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正是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呼喊，这样的一个要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这样一种呼喊呢，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以至于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注意下边，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看到没有，这是约翰要做的这个福音预工中的很重要的内容，告诉他们，他们是正在上帝这个的愤怒之下，哎，然后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哎，那下边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哎，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下面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叫你们回转过来，叫你们的心意回转过来，预备迎候那位能够给你们带来救恩的基督。这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福音义工啊，你注意到没有？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地方呢，提醒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原则呀，这也是我们应该采用的方法。它既是一个原则，也是方法，就是让人知道那位爱世人的神也是一位公义之神，他的震怒啊，常在不悔改的罪人身上。所以我们讲神的爱，也要讲神公义的愤怒，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很重要。这是我对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念呢，这个信仰观念呢，实际上都是不清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称一个人为慕道友，就是渴慕这个信仰道理的人。如果他真的是渴慕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我们再去好吃好喝招待着，因为他如果心中真有这种渴慕的时候，他就会来到基督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慕道友，他们是基督福音的仇敌。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他们讲清楚，神爱罪人，但是呢，神也是一位有公义和愤怒的神。一旦你拒绝福音，拒绝基督的救恩，不愿意悔改，神的震怒常在你身上。你要把这一点向人讲清楚，你要相信福音的大能，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不要用人的办法去做所谓的福音义工，而要用神的办法，用圣经的办法来做当做的这个福音的义工，叫人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这个会发怒的神，哎，如果他拒绝接受基督的救恩，不愿意这个以信心接受基督为救主、为主生命的主，那么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对人讲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讲，人没有真正的进入基督的救恩， 那我们就有祸了，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这是对上一次的这个课程的补充。那上一次我们讲过第一个任凭，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二和第三个任凭。24节、26节、28节这三节经文，我上一次已经说我们看到了神的三重任凭啊。那你读的时候，如果你真是用心读了，你会感觉到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如果他们持续这样做的话，那是一步比一步更接近地狱。哎，所以神任凭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作为，不要以为神没有办法了，神对这个又不信又邪恶又弯曲又悖谬的世代已经无能为力了，不是，神是一种主动的作为，任凭是神主动的作为啊，不是神没有办法了，而是这个神实行审判的一个前奏，可以说就是神审判的一个步骤，当神任凭的时候，人更加的要去小心了。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悔改。哎，第二章的是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要讲到神这个仁慈，实际上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哎，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26到32节，大家可以跟着来默读这些经文。哎，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28节说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他们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爱别人去行。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26、27节我们要讲神把他们交在这个同性淫乱的这个情欲之中。哎，那这个实际上是神很可怕的一个审判啊。然后呢，28到32节就是讲的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而行不合理的事，这些都是当死的。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这个这些人的这个状况啊。好，我们看第一点，神把他们交在同性淫乱的情欲之中。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23节，注意23节，我们在前边的经文看到了一个变为，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然后这个变为呢，就引出了24节神的第一个任凭，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哎，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那25节的变为，这个变为是什么呢？这个变为是将神的真实，注意这个真实，特别是讲和前面的经文连起来啊，就是神创造秩序的真实，神造男造女，神是有目的的，是有秩序的啊。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是神创造的一种自然关系，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东西变为虚谎，这个虚谎就是违背神创造秩序的这种同性淫乱的行为，变为虚谎。把神创造秩序的真实变为一种虚谎，变为一种这个 抗拒这个神创造秩序的这个真实的另外一种本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变为呢，25节的变为又引出神的第二个任凭来。因为人的变为，结果呢，就引出神的任凭。哎，23节的变为人引出第24节的第一个任凭，25节的变为又引出神的第二个任凭，就是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那这里的这个可羞耻的情欲呢，当然还是指这个性罪恶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这个性罪恶的特征呢，是在特别的讲那种变态的性行为，就是同性淫乱。哎，同性淫乱。26节下半节呢，指的是这个女同性淫乱者。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所谓的 LGBT 啊， LGBT 的那个 L 就是指女同性恋者 Lesbian、啊、Lesbian、啊、现在呢这个一些年轻人呢已经把这些东西啊，我看国内的一些资料啊，已经把这些所谓的这个 Lesbian 呢当做这个女性之间很时髦的一种表达、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然后是26节下半节讲到这个女同性恋者，他们也就是这些女同性恋者、女同性淫乱者啊，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也就是说他们颠倒了神的创造。女性就是女性，男性就是男性，哎，它是一种神自然的创造，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已经颠倒了这种创造，把合乎自然本性的功用啊变为反自然本性的功用、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有些人呢，包括教会里的一些牧师和基督徒在替这些同性淫乱者来辩护，说这个同性淫乱也是一种淫乱，和其他的淫乱这个罪都是罪，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因为这种这个逆性的这种淫乱关系啊，他们比那些同性，比那些这个男女之间的那种淫乱关系更加的颠倒了神的创造秩序。你注意到颠倒了神的创造秩序，也混乱了神造物的自然本性，虽然那个也是一种罪，但是呢这种罪呢它是一种逆性之罪，是一种颠倒神创造秩序的罪。然后呢以颠倒神的创造秩序来否定神的存在，哎，混乱神造物的自然本性，比这个其他的那种罪，比他的那个异性之间的那种淫乱罪呢，更能表现出罪人对神的这种悖逆和反叛。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辩驳的一个事实。啊、第27节呢，指这个男同性恋者、同性淫乱者啊，说到他们的欲望如火，彼此燃烧啊，一方欲望的火点燃起来，然后把对方也烧着了，然后就之间就行无耻的事，哎，然后呢他们任意妄为，就是理当遭到这个报应，哎，理当遭到报应。但是这个报应呢最初是报应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啊，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你知道今天的这个，上次我已经说到这个同性淫恋带来的这种灾难呢，可以说是人类的最重大的灾难之一，比如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同性淫乱带来的这种艾滋病的泛滥呢、啊、艾滋病的泛滥，不要说美国，不要说欧洲啊，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艾滋病已经比几十年前已经多出来这个不知道多少倍了啊，不知道多少倍，我知道的一个数字好像大约是25倍左右，哎，你们可以去落实一下这个数字。很可怕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不但导致这个在他们身上这个遭到这些妄为得当得的报应，他对整个社会伦理，这个家庭，对这个整个这个婚姻都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的这个影响。哎，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就是人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这是28到31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个十九节呢，已经说过，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也就是说，这个按着人，上帝对人的这个设计啊，按着上帝的这种一般的这个启示啊，这个人对神是应该有知道的能力，所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他们的心里。21节又说他们知道神，他们不是不知道神，但是呢，他们不把神当作神去荣耀他。这个地方呢，却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圣经前面说他们应该知道神，而且呢也说他们知道神，但是这个地方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知道神，这句话直接译出来就是在知识上，在先前已经有的那个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知识上，他们不承认有神，就是明明知道神存在着而不承认有神，这是他们的问题。在已经有的关于神的知识上不承认有神，不承认有神，这是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的表现啊。今天实际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遇到的也都是这样的神。他们实际上在心里边，他们是这个知道有神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有时候有良知也在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所看见的这种大自然，上帝的造物明明在告诉人，这个造物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这是人都能知道的，都能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中国的这种俗语中说，这个抬头三尺有神明，就是说人实际上是有这种关于这个超越存在者的这种意识的，他们虽然知道神，不当作神荣耀他，就是去拜偶像。现在呢是故意不认识神，在那些已经有的知识上他们不承认神存在。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看见了这一段经文中的第三个神任凭他们。第三个任凭，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把他们交付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把他们交付于邪僻，也就是没有价值的那个心思意念，然后呢行心里边这个是邪恶的，所以呢行为上呢也就是这个不合理的，行那些不合宜的事。那这个地方的心呢，指这个心思悟性，尤其是与道德行为有关的心智能力，与道德行为，他们对道德的这种状况完全失去了一种正当的这种思考能力。比如这个男女，这个男性这个同性淫乱者，女性同性淫乱者，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抗拒神创造秩序的状况下，他们已经失去了当有的合理的思维能力。所以这个地方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下面说那些不合理的事，这是简单的说呢，就是神所厌恶的事，和神所设定的行为规范相悖的事，神所设定的道德准则相悖的事。那32节就说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那下边就列出了这些不合理的事。29节开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那前面说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接下来呢保罗就开列了一个包括21项，注意啊，21项这个描述人的恶劣的本性与罪恶行为的这个罪恶清单呢。 好叫我们来明白他们的心到底邪僻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他们所行之事不合理到什么程度。二十一项，哎，一部分是描述人恶劣的本性，一部分是描述人恶劣罪恶的行为啊。那照着和合本的翻译呢，这二十一项邪恶的内容呢，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组，哎，两大组。第一组呢，就是第一组的第一部分，就是跟在这个装满这个动词分词的后边，装满了，哎，作为这个第二十八节不是提到那个他们吗？神就任凭他们的那个他们，哎，这是作为他们的同位语啊，有四个表现。这四个表现都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抽象名词啊，都是讲他的心里边的这个状况，哎，每个都是单数的这个间接受格，都用一个字就是各样来修饰，你可以说是各样的不义，各样的邪恶，各样的贪婪，各样的罪恶阴毒，这几样呢都是描述人的心灵状态，哎，他的内心是不义的，不公义的，哎，这个不义和前边那个行不义阻挡真理那个不义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个不前不义，哎，不义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邪恶状态。下边是邪恶，邪恶呢当然就更容易了解了，哎，就是耶稣基督描写这个时代又不信又邪恶，哎，因为他们的整个道德准则已经完全已经颠倒了，哎，把称善为恶，称恶为善，哎，这个不行善行反而行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贪婪，哎，贪婪就不用说了，这个今天好多的罪恶都是因为贪心而遭致的啊。然后下面是恶毒，恶毒这个和邪恶差不多，哎，主要是讲到这个恶毒，讲到他这个坏的邪恶的这种本质啊，本质。然后第二，跟在满心事后面有五个单词啊，满心是后边的，就是讲嫉妒，哎，凶杀。你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嫉妒凶杀这两个字呢，这个在原文中啊，它是这个谐音呢，读起来是谐音的，哎 ，fusano， 哎，这个帕怒 ，fusano， 帕怒，哎，你这个音听起来有一点像的。这两个字呢，保罗把它放在一起，实际上呢，这个不但这个有一个文法上的这个谐音的修辞效果，而且呢他们这个之间还有一种这个逻辑关系，就是我们在看见的人类罪恶中啊，常常是由于嫉妒而导致凶杀，这在历史上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两样罪恶，由嫉妒而导致凶杀。这个该隐实际上杀这个亚伯，就是由于嫉妒而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它是很有意义的啊。下边讲征竞，哎，征竞、诡诈、毒恨。这个毒恨这个字呢，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幸灾乐祸呀，这是一种隐藏的罪恶。哎，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好多的状况啊，这种幸灾乐祸实际上是隐藏在每一个人心里边的一个罪恶。你看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画面，你注意到一个人要从高楼上，因为这个对生活呀，对什么失去盼望，在那要跳下来，下边站满了人，然后呢就在那喊叫着，这个你要跳啊跳啊，你要如何如何的，你注意到好多这种画面啊。实际上这些在下边喊叫的人，这个当然我们也看见有很多预备去救人的，但是好多是看热闹的啊。这些看热闹的人呢，实际上他们里边隐藏着一种这个毒恨的这样的罪恶，就是一种幸灾乐祸，哎，愿意看见别人这个落入灭亡，愿意看见别人这个陷入困境，陷入苦难，这是一种隐藏的邪恶，是一种有意识且故意的恶毒。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保罗所列的这个第一组罪恶中的内容啊。第二组呢， 由十二相组成，十二相组成。那这十二相呢，全部都在解释第二十八节中的他们。神任凭他们，那这个他们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神任凭他们？他们所导致的这个结局，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这十二项就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前面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灵特征，哎，现在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十二项呢，包括在30到31节中间啊，就是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者是被神所憎恶的，这个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那这些呢，就是这个忏悔就不用说了，就是毁谤，哎，就是毁谤。毁谤呢，就是没有事实的这个来去捏造，来去诋毁别人，背后说人，哎，背后说人的。连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看这个背后说人的，背后去这个去 gossip 这些东西啊，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在教会中啊，在人的生活中都是小事，背后去议论别人，说一说别人，这个泼一些脏水在人身上。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这也是当死的罪啊，是很严重的罪。哎，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哪些是神所恨恶的东西，我们要在神面前，一旦有这种状况，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悔改的啊。这个怨恨神的，哎，你看今天的人，这个他们宁愿拜偶像，也不悔改归向真神。哎，那这个地方又说这个或者做被神所憎恶的，哎，如果翻译成被神所憎恶的，就告诉我们神不但是恨恶罪，神也恨恶罪人。神是恨恶罪人的神，哎，侮慢人的，狂傲的，哎，这个人这个反叛悖逆，哎，我们看见前面所描述的那个，来这个以颠倒神的创造秩序来反抗悖逆神，所以你就能看出人里边那个狂傲，哎，然后自夸的，哎，今天这个人这个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哎。夸人类的这种所谓的各种成就，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哎，然后以此来诋毁神的作为，这些都是属于自夸的。还有捏造恶事的，这个捏造恶事的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这个邪恶之事的发明者，不单是已经有的各种罪，人还会发明各样的罪恶。发明各样的罪恶，比如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科技进步的这种背景下呀，人们呢这个反而利用这个高科技犯罪呀，这些罪名啊，很多的东西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没看不到的啊。当然呢，从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种罪的这种本质，比如贪婪呢，比如欺骗呢，是吧？但是呢，这些东西你看今天很多的罪名就是高科技犯罪的一些罪名，什么网络欺诈呀，这些东西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这些东西都被人发明出来了，这个就是捏造恶事的这种罪的意思啊。所以今天的很多罪名新约时代都没有，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人们会发明邪恶，哎，虽然他的罪名不一样了，但是那个罪恶的本质啊是没什么改变的，没什么改变的，哎，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今天为什么这个犯罪率这么高，这个犯罪的花样这么多，因为人是会发明邪恶的，哎，人是恶事的这个发明者，会捏造这个恶事的，注意这个啊。下面讲的无亲情，哎，无亲情，无亲情呢，这个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很可怕的一种罪恶，包括当时的这个杀婴的行为啊。在保罗同时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做辛尼加呀，他是这个斯多亚派的道德主义者， 据说是尼禄皇帝的老师，他就有一个主张啊，把那些瘦弱的或者有残疾的婴孩呀、啊，这个把他这个溺毙，哎，把他扔到水中，哎，而且认为这个把这些弱者呀、有残疾的孩子这个溺毙呢，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在他们看来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很高超的道德行为，这个是太可怕的一种罪恶了，可怕的一种罪恶。这个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状况中，一些人把一些有残疾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啊，把他丢出去，丢在路上，有的被人捡回去。现在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啊，有好多的家庭呢，特别是基督徒家庭到中国大陆收养那些残疾的孩子，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这种做法呀，实在是这个充满了基督的爱呀。他们是这个专门这个收养那些有残疾的孩子，把他们带到美国来，然后呢，就是不单是爱他们，而且呢为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我就注意到有好多的孩子，有时候美国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把这些从中国大陆收养的孩子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这个彼此的这种认同，有一种团契，一种团契，甚至呢让他们能够彼此来讲一讲自己的这个已经了解的关于自己的家庭啊、背景啊，如何这个进入到这个他们新的家庭里边来，让他们去而且呢这些母亲呢、父母亲呢、这些美国收养妻儿的父母亲呢，他们非常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他们并不掩饰这些孩子是被收养的，而且呢鼓励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去认亲呢、去认亲，去帮助他们去找到原来丢弃他们的父母。实际上这些东西的背后啊，都是这种无亲情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导致的，把孩子这样就丢出去，但是呢这些孩子呢反而被一些有爱心的人所收养，所保护起来。这个而且呢这个辛尼加呀，这个人呢他甚至纵容这个尼禄啊害死了他的母亲，害死了他的母亲。所以这就是当时我们看见的这种无亲情的这种状况，还有被约的状况。说了之后呢，这个说了不算数，不这个，有时候他们这个有一些起誓，但是不有一些祈愿不还愿的状况，无知的状况就是故意不认识神的状况，故意不认识神。忽略神的存在，忽略神借着这个大自然对他自己的这种一般性的启示，都包括在这些内容中。无怜悯心肠的人。那32节就说到，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你注意在21节呀、和这一节呀，有两个知道。21节那个地方说，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们当作，全不把神当作神，不把神当作神去荣耀他，反而去制造偶像。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他们虽然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就是前面的那些罪。神已经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但却仍然去犯罪，所以人呢，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震怒之下，确实是罪有应得呀，他们知道这些事是当死的，没有一个小偷，你去问这些小偷啊，现在你看那些杀人的啊，或者是偷盗的，或者是欺骗的，没有一个，他是不知道这样做是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都知道这一点，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他们还是照样去做。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 虽然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因为他们前面已经说他们知道神，他们知道神，既然知道神，有关于神的知识，就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这两个知道之间是有关系的啊。由此看来呢，从神的存在到神的属性所定规的这个审判标准，从神的存在到神所定下的按照他公义的属性所定下的审判标准，这个罪人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道的，都是知道的。那这些东西呢，这些经文呢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实际上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是会很有效的把福音带进人心的。我们了解，我们按照圣经，我们知道他们是知道罪人的结局的。有些人不但自己去犯罪，还鼓励别人去犯罪。那这个罪的这个结局，他们心里面是知道的。我们只是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把他们所知道的，所知道的，能够让他们再一次进一步的意识到这些东西，以至于他们愿意听信福音来悔改，而不是用任何其他别的办法，不是用那些这个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的办法，不是那种办法，也不是今天我们采取的所谓的一些这个以慕道友为导向的这种方式，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个所谓的这个慕道友至上、顾客至上的这种营销行为都不是的。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特别是从一章十八节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了解，真正我们如果对福音有信心，如果我们对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的道有信心，我们就按着神的道来去传福音，来去为基督做见证，来去把那些这个活在这个罪恶过犯中的人，然后把他们用福音来唤醒，求主的圣灵借着福音能够给他们信心，以至于他们愿意真正的悔改来归向主。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些内容。下边呢，我们来这个做一点思考啊。根据圣经对人本性的这个启示，以及对人罪恶行为的描述，这是前边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经文内容啊。那我们是否对神的愤怒有了更合理的认识？我们有没有对神的愤怒有更合理的认识？那在接下来的问答题中呢，这个我们会这个再讲一讲神的愤怒，或者我们把它提到这里来讲一讲，因为圣经实际上有太多的地方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看见神这个是在震怒之中的，然后呢去刑罚那些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那我们也要去自己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们对神的愤怒是不是有了更合理的认识？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把这位会发怒的神介绍给这个要来听福音的人，介绍给所谓的慕道的朋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照着圣经把这位神介绍给他们？他们也许会问这个那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这个神的愤怒？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实际上所有的人呢都是可怒之子，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有的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除非你已经这个因信进入基督的救恩，其他的人全是这种人。下边保罗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随着心中所喜好的举行，本为可怒之子， 本为可怒之子，那就是说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要承受神愤怒的人。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把这些状况啊向人讲清楚。哎，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些所谓的慕道友啊，他们不是活人，而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们是死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自己是悖逆之子，是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和愤怒的人，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哎，然后呢，我们才告诉他们这个，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也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二章四节，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叫我们活过来放在前边那一节经文，放在第一节的后半节。实际上呢，这一节经文是在第五节，哎，第五节那个地方。哎，这个我们的和合本呢，把它提前这个译过去了。那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前译过去，也许这个翻译者希望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马上就活过来，但事实上圣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啊。圣经的次序是先告诉你罪人的本相，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哎，还没有活过来，然后呢告诉这个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是一个什么状况，随从今世的风俗是悖逆之子，在撒旦的这个控制之下是悖逆之子。然后保罗说，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也跟他们一样，都在他们中间，也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愤怒的人。下边才说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神怜悯的表现，我们要把这一点告诉人，你原来的状况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你是悖逆之子，哎，你是抗拒神恩典的人，你是可怒之子，你是要承受神愤怒的人。那你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那这个状况呢，不是靠着人自己的行为，哎，不是靠着你所谓的这个善行啊，你是没有什么善行可以靠着得救的，哎，而是靠着神的怜悯。然后呢，这个怜悯表现在什么地方？怜悯表现在当我应该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和愤怒的时候，神让另外一个人，神让他的儿子站在我的地位上，哎，然后呢替我为我代我，哎，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哎，以至于这个愤怒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儿子的身上，就不会再落在我身上。但是有一点，之所以能不落在你身上，那必须有一个情况发生。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情况就是你要以信心来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哎，你要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承受上帝的愤怒，是为你这个罪人承受的。哎，这个神的愤怒不是消失了，而是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他的儿子完全无罪，不应该承受这个愤怒的，结果呢却承受了这个愤怒。为什么？是因为他要让我们这些本该承受神愤怒的人能够从神的愤怒下被释放出来，被解救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向这个听福音的人讲清楚的东西。哎，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讲清楚，你是没有把福音告诉他，无论你让他吃得多好，喝得多好，你给他预备多舒适的环境，你都没有办法让他真正记住基督的救恩，你就是在引人，勾引人入教，使他做地狱之子。所以呢，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这么长的一段经文，从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要对福音的另外一个侧面呢，要讲得很清楚，要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呢，第二点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强调认罪悔改的必要性？哎，如果不认罪悔改，神的震怒啊就常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要特别向人讲清楚的。所以呢，这个信福音，前面我们 讲到这个施洗约翰也好，耶稣基督也好，当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信福音。哎，这个次序呢，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次序。哎，悔改，信福音。哎，悔改，信福音。那悔改呢，又是这个一个人真正重生的一种表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里边有一个悔改的心肠，哎，愿意悔改，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是我们要特别的了解的内容。对我们，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对神的福音有信心，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有把握。所以呢，我们就按着圣经里边要让我们做的去做的这个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介绍那位会发怒的神，介绍完备的福音，以至于圣灵可以借着我们所传的这个完整的福音在心里做，在人心里做工。如果你的福音传的不完整，传的不完全，传偏了，传淡了，那圣灵没有办法借着一个兑了水的福音，掺了水的福音在人心里边产生信心的。人这个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听福音的缘故，听信福音的缘故。福音使人产生信心。如果你的福音是不合圣经的，是人造的福音，是兑水的福音，从圣灵就没有办法借着你所传的在人心里产生真正叫人得救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们学了这些经文之后，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啊，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哎，对我们的思考，帮助我们以后在传福音上能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方法，好吧？那下边呢，我们就开始回答一些问题啊，回答一些问题。我这个回答问题的原则是这样的啊。一个是和我们的罗马书有关的问题，你不要提一些和罗马书的这个完全无关的问题，哎，而且呢，这个提一些和我们的生活与侍奉无关的问题，哎，长篇大论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回答的啊。有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钻牛角尖的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什么东西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益处，和罗马书所讲到的问题也没有关联。这个呢都是我不愿意回答的，我不要回答的问题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和我们的生活侍奉和罗马书的问题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神性和荣耀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神性显明出来就是荣耀。那这个基本呢是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回答呢，他的答案呢就是是的。神的神性彰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哎，那神性和荣耀是什么关系呢？首先呢，神性呢是神之所以为神的这个本质属性。哎，神有了神性他才是神。哎，当圣经在约翰福音前面讲到太初有道，这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道是具有完全神性的一个存在，一个存在。所以呢，这个神性呢，就是神之所以为神的这个本质属性。比如神是自由拥有的，哎，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哎，那这个就是神的本性，哎，他是自由拥有的，哎，那神的这个荣耀呢，是神本质属性的彰显，哎，这个地方神的荣耀是属性的彰显，那这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太阳和阳光的关系一样，哎，它既然是太阳，它就会发出光来，哎，就有阳光，哎， 那神之所以是那个彰显出荣耀，因为他是神，哎，他是神就会彰显出他的荣耀。那旧约中间呢，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创造彰显他的荣耀。那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哎，然后呢，神也借着这个拯救彰显他的荣耀，借着有时候神借着刑罚彰显他的荣耀。比如在出埃及中，我们看见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心刚硬，然后他们就跟着下去。神说我要在法老和他们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哎，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当神这个刑罚的时候，当神的愤怒彰显在人身上的时候，有时候人就知道耶和华是神，我是耶和华。哎。还有呢，这个神的，所以我这有很多经文啊，都是讲到神的荣耀的啊，讲到神的荣耀。这个特别是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那个地方，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实际上，神的荣耀啊，是人所不能够这个直视的。哎，一旦神的荣耀显在人面前的时候，人实际上，是无法去观看的。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十九节说，这个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哎，下边呢，这个神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哎，实际上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前面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如同烈火呀，前面有经文在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如同烈火，耶和华的荣耀。出埃及记24章17节，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同烈火，哎，如同烈火，是人所不能观看的。所以神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哎，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神的面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哎，你看见我的背，实际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不能够正视神的荣耀，哎。那下边也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将荣耀归给神，哎，所以我们的这个五个唯独里边的最后一个唯独是唯独将荣耀归给神。对，诗篇中也讲到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圣经中也讲到好多这个关于这个人不要考究自己的荣耀是可厌的啊。圣经也说到，愿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也就是关乎他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充满海洋海一样。那在新约里边呢，这个关于荣耀的认识啊，就更加的具体了。新约中呢，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完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神荣耀的表现，荣耀的表现。所以呢，希伯来书这个1章3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哎，你看见耶稣基督，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荣光就是荣耀啊，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哎，当我们看见子的荣光，我们也就看见父的荣光了。父独生子的荣光和父的荣光是同样的荣光，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发出来的光，哎。然后呢，在灵后的4章6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哎，在主的脸上，哎，所发出来的光就是神荣耀的光。 所以在新约里边呢，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主耶稣基督面上所发出的光就是神荣耀的光。而且呢，还有进一步的一个说法，就是荣耀不单单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彰显出来，而且呢，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呢，也要因着主面上的荣光而发生生命上的变化。这个荣光呢，要借着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也要折射出来。所以呢，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然后呢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地方说到这个荣光就像我们在镜子里边反照在我们的脸上一样，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有主生命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呢，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显出主的荣耀来。主的荣光不单单是停留在主的身上，而且呢会折射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有主的形状，有主的样式。这是神的荣耀在新约里边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在旧约中呢，这个没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新约里边，这个神的荣耀就是单单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的荣耀呢，又折射在他的儿女的这个生命中，以至于这个他的儿女更像主的形状，更有主生命的样式，能够这个像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这个，好像有一个这个圆圈一样啊，最后又回到父那里去，荣耀又回到父那里去。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在主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主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呢又反射在他儿女的身上，反射在主的门徒的身上。门徒呢由于有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光在他的里边，他又进入世界，成就神所喜悦的，然后呢又因此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你看，从父开始，然后呢又回到父，从父发出荣耀彰显在基督的身上，反射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这光呢又叫人看见这个我们的好行为，然后将荣耀又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有这么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好了，下边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全备的理解神的愤怒。什么叫全备的理解神的愤怒呢？我想就是完整的理解神的愤怒吧。那怎么完整的理解呢？就是把圣经中关乎神愤怒的经文呢，你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都找出来，把它放在上下文中，认真的阅读和默想。今天我们缺少对神愤怒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很透彻的了解，很完整的了解。我们有时候常常说神是爱，神是爱，没问题，神是爱，这是圣经里的真理。但是呢，这位爱世人的上帝也是在世人身上震怒的上帝，发怒的上帝，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要完整的非常平衡的来讲这些真理。所以呢，要把关乎神愤怒的经文呢，你把它都找出来，然后呢放在上下文中，注意不要离开它的上下文啊，因为神的愤怒这个发出来是有上下文的啊，有上下文，在什么环境中，对谁发怒，为什么会对，有这个原因是在哪里，你要把它都找出来啊，放在上下文中，认真的阅读和默想，透彻的把握住神愤怒的本质。神不是无端的发怒，神不是一个这个无端发怒的神，没有理由发怒的神。所以呢，神是因为有公义的属性，有对罪恶的这种彻底的恨恶， 所以呢，他才会有愤怒，哎，有愤怒出现。所以要把握住神愤怒的本质，找出神愤怒的原因，神为什么发怒，哎，然后了解神愤怒彰显愤怒的那个背景，然后呢，彰显愤怒的对象，哎，神对在旷野里边那些悖逆反叛的以色列人发怒，哎，这个神对这个哥拉义党的人发怒，到底是为什么？要找出这个对象，找出原因，然后呢，看一看神愤怒所导致的这个结果，神的愤怒的刑罚所导致的结果，哎，比如这个可拉，这个对反叛有什么结果？地开了口，吞灭了那些这个反叛悖逆的人，哎，所以要看结果，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神的愤怒讲得更完整，讲得更清楚。我刚才已经反复在说，哎，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神是一位公义会发怒的神，哎，这个传福音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但是呢也会因抗拒而落在神的震怒之下，哎，这些东西都是要讲清楚的，哎，好，下边说到这个牧师好，怎么理解预定论的救恩？既然神得人得救是神预定，那么为家人迫切祷告求神拣选，如果家人不是神所预定得救的，那我祷告有什么意义？这也是大家常常提的问题啊，就是圣经里边关于预定、关于拣选的真理也是非常清楚的啊，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这样问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神预定或者是拣选，他得救，预定他得救，预定拣选他得救，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家人是不是？我祷告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自然问题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预定和拣选都是神的主权，和我们没有关系。你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家人祷告，哎，为这个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这个失丧的灵魂祷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谁是神拣选或者是预定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的责任是为家人祷告，为万人祷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七节那地方说，为万人祷告，哎，为君王也是如此。那是神的命令让我们祷告，那是我们的责任，哎，所以呢，你不必为他们被预定或被拣选来祷告。前面说为家人迫切祷告求神拣选，不是求神拣选。你要知道啊，因为神拣选的工作在创世以前已经做完了，哎，在基督里边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四一一章四而一章啊，对不起，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的话，还身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了。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了，你不需要祷告，你说主啊，求你拣选他。那这个事情呢，神已经做完了，在你祷告之前，这些工作神已经做完了，你不需要为这些祷告，不需要为神预定某人得救来祷告了，你只需要为他们悔改信福音来祷告。哎，你的责任就是为他们悔改信福音祷告。当他们悔改信福音了，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们真正与基督建立起这种生命关系，不是感谢啊，这是关系。建立起生命关系的时候，当你祷告主，而且呢，这人悔改信福音，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生命的主，他真正与基督建立起这种生命关系的时候，说明什么了呢？说明他们正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预定拣选不是我们祷告的结果，甚至他们的得救也不是我们祷告的结果，只是我们尽了我们祷告的责任，而他们听信福音以至于产生得救的信心，接受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与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也就是说，它里边有基督的真生命在那里，而不是一个只挂了一个基督徒牌子的人， 那这个没有真生命，他还是没有办法得救。那这个时候呢，当你看见了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他就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了，就是这样。因为使徒行传13章48节告诉我们，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也反过来说，那信了的人就是预定得永生的人。你的祷告起什么作用？你的祷告就是尽了你的责任，完成了主，顺服了主给你的命令。祷告，你的祷告当然也会蒙神垂听，使这人能够愿意听信福音，使他的心不那么刚硬，使他心变得柔软。就像这个以西结书那个地方，神做成的一个工作，就是给他一个新心，给他一个心灵，使实心变成肉心。然后呢，他可以悔改来归向主。这是你祷告的工作。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把那些很刚硬的心，变成这个柔软的心，使他们这个实心变作肉心，以至于这个圣灵可以借着福音在他里边产生那种得救的信心，让他能够悔改归向主。这是我们祷告的结果，这是我们祷告的。所以呢，我们的祷告要恒切。有时候这个为家人祷告啊，可能是一件更难的祷告，因为我们，这个越是向家人传福音呢，有时候越不容易，越不容易，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好像呢，这个，家人呢之间呢，有一层这个不能够说得很透的关系，不像对别人传福音，我们可以放得开，对家人有时候放不开，特别是对父母啊，是吧？一旦这个他们这个表现出他们父母的这个威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讲，不想讲了。这个不行，要知道这个祷告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有时候神要使用我们的祷告，叫这人刚硬的心变得柔软，然后呢，使他们愿意实心变得肉心之后呢，愿意向神这个谦卑下来，降服下来。好，这个问题是，请问老师，我们祷告说我们是耶稣的孩子儿女，这样对吗？这是对的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耶稣的儿女。我们是耶稣的儿女，这个既是旧约的预言，也是新约的应验和新约的真理啊。旧约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那地方说的，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后半节就引用了这些经文，看哪，是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而为什么说也是新约真理呢？因为希伯来书引用它，而且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二章的十四节也说，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我们是耶稣的孩子，耶稣的儿女。那个儿女那地方实际上就是 children， 就是孩子啊。然后呢，这个第七个问，这个问题说是，聚会的活动过程中，有人笑个不停，哭个不停，叫喊个不停，身体扭动摇摆个不停，跑跳个不停，甚至有一些人被那些所谓的先知按手祷告的时候，整个身体向后倒地不省人事，也有因此受伤的。这些行为动作在灵界里到底代表什么？还有恩高医治特会可以参加吗？这方面是正确的吗？这方面当然是不正确的啊，因为这种极度混乱的这个状况啊，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因为圣经里边的圣灵做工的时候啊，从来都不是这个状况。这个圣，我如果主许可的话，找个时间我会专门讲一讲圣灵的真理啊，讲一讲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的洗，圣灵充满到底有多少状况，有多少不同的充满啊。这个圣灵的充满，单单是圣灵的充满的，就有两种不同的充满。一种充满的就是圣灵为着我们要为主做特殊的工作， 而有的一种充满。还有一种充满呢，就是比如你要这个传福音有胆量的时候，去圣灵充满，就使你传福音特别的有胆量、勇敢、有果效，这也是圣灵的一种充满，甚至是一种特殊的充满。但是呢，还有一个一般性的充满，这个一般性的充满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像以弗所书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反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地方的充满就是一般性的充满，那个充满呢是前边的那个充满是神照着他的主权，圣灵照着他的主权要充满谁就充满谁的一种充满。神要让你做一个特殊的工作，比如在旧约里边，这个比撒列要去做会幕的工作，圣灵智慧的灵就充满他里边，让他有智慧来做神的工作，是做会幕的工作，这是神照着他的主权的一个充满。那还有这个以弗所书5:18的这个充满呢，指的是一般性的充满，反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去追求的一种充满。那个充满的意思就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这个掌管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这个掌管，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做他所喜悦的事情。那个充满的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追求的，都要顺服的，顺服神的命令，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像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了解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在旧约中，圣灵有时候用充满，有时候用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些意义都实际上都差不多的啊，我们到时候再去仔细的讲。那个圣灵在信徒生命中呢，注意啊，它是要结出果子，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是要结出果子的，这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充满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它会在我们里边结出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看圣灵的果子和前边那个混乱的状况，你来对比一下啊，你看看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一点像圣灵结果子的这种特质。所以那些东西看不见这个任何的这个圣灵果子的特质啊。那这个地方呢，圣灵的果子所结的果子，这不是九种果子啊。我们常常说圣灵九果，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呢，它里边有圣灵果子要包含着这九种的特质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说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质都包括在这一种果子里边。节制就是一种自我在圣灵的这种能力的这种影响下的一种自我的控制能力，不是放纵，而是节制，而是节制。所以呢，前面你说到的那种混乱状况，看不到圣灵果子的任何一种特质啊，任何一种特质。因此呢，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圣灵的工作，而是其他的灵。既然不是圣灵，就是其他的灵。所以呢，我是称这种现象啊，我通常不把它叫做灵恩运动，也不把它叫做灵恩派，因为这不合适。因为我们说灵恩呢，这是圣灵的圣经的真理，这个我们侍奉主是需要圣灵的，是需要圣灵恩赐的。如果我们说灵恩是指圣灵的恩赐，那么前边的那些东西和圣灵的恩赐是毫无关系的啊，毫无关系的。所以呢，这种这是前边那个状况是典型的这个灵异运动，灵异或者是异灵，就是和圣灵完全不同的一个灵，那这个就是邪灵了，就是邪灵。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基本上是可以很清楚的判断这是邪灵的工作，而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这一类的工作。所以呢，真正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灵的，我们相信圣灵，我们追随圣灵，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是照着圣经的启示来去这样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的。注意这一点啊，因为圣灵他自己启示了圣经，漠视了圣经，他也最愿意我们按着圣经来去对待他，来去接纳他，来去顺服他， 你要注意这一点啊，这是圣灵所愿意的，他不是愿意你在圣经的启示之外去顺服一个所谓的灵，而是让你在圣经的启示的里边，在圣经的规范内，因为这是圣灵自己所启示的。哎，他这样的启示了他自己，他是愿意你在按着圣经去接纳他，这个顺服他，按着他主权下的这个美好的基督徒生活来去荣耀他，这是圣灵所喜悦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相信这一点，你要远离这一类的活动，远离这一类的活动啊。这个包括那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医恩高医治特会，那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是，如果我们不称它是这个义灵运动，至少它是把这个圣经中那些最次要的恩赐高举起来，比如医治啊，还搞医治特会，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都是没有的啊，圣经里面有医治，但是从来没有所谓的医治特会。哎，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个核心和焦点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而是用那些东西只是来见证福音的大能而已。没有所谓的特会，这一类的活动呢，基督徒呢要远离这些东西，不要参加这些东西。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边呢，那这个地方还没有说，只是说到方言啊，只是说到方言，哎。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圣灵恩赐中，这个方言是这个所有的恩赐中最次要的恩赐了。注意啊，圣经中这个有主要的恩赐和次要的恩赐啊。那些能造就教会的恩赐，比如做先知讲道，哎，这个是能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重要的，这是圣经要让我们去渴慕的，哎，更要渴慕做先知讲道，是吧？然后呢，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只是一个不要禁止，因为这也是圣灵的恩赐，我们不能否认它，但是呢，却是有规矩的，哎，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这是有规定的啊。那些混乱的状况，所有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有所说所谓的方言，正是和圣经中这个说方言的这个规定啊是相悖的。哎，圣经中即便是说方言的话，也是两三个人，至多三个人，也要轮流着说，一个一个的说。而且呢，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也要一个人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翻出来，你就要闭嘴，不能说的，因为不造就他人，不造就别的人啊。要注意，像前面已经说了，哎，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哎，若没有翻，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哎，这都是圣经的要求啊。圣经没有否定这些恩赐，但是呢，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定的。做先知讲道也是，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哎，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已经有神完备的启示，有一本圣经在这里。哎，这个那时候的人领受了启示之后去讲的时候，其他的人要慎思明辨，要以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为准，已经启示的真理作为规范，来看看他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合乎神的启示。哎，这是当时的情况啊，当时的情况。而且呢，32节说这个先知的灵，那这个先知的灵呢，不是指圣灵啊，因为圣灵是不可能顺服先知的，先知只能顺服圣灵。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这个地方说的是，实际上是这个灵是指灵恩，圣灵的恩赐，属灵恩赐来讲的，这是有的学者这样理解啊，这个理解也是有道理的。你的恩赐是顺服你的，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你说方言的恩赐也好，讲道的恩赐也好，你都是顺服你的。哎，你要能够完全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来使用你的恩赐，而不是越过了圣灵的掌管。这个像那个前面所描述的那个状况，大喊大叫，这个又是跑又是跳，又是摇又是摆，又是哭又是闹，那这个东西就不是这个你的这个就不是一种好的状况了。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所以呢，你看见那种不安静的状况，你就知道那不是神的作为，因为那是违背神的作为。你要注意这一点啊。第四十节也是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这一节经文它的主要动词实际上也是一个现在式命令语气的动词啊，意思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按着秩序，都是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中，在我们的聚会中，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让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个必须，都必须是，因为它是命令语气，规规矩矩的按着这个秩序。所以一旦呢破坏了这个秩序，破坏了这个命令，都不是神的工作。那如果不是神的工作，那就是邪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这种分辨能力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牧师这个称呼是圣经，牧师这个称呼圣经是没有的。牧者、牧人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这称呼是后人加上去的，按圣经的话，严格说来是错的。这话对吗？那这话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啊。这个结论本身呢，这个结论本身是错误的啊。也许你是听别人讲的，所以你问这话对吗？我要告诉你说这话不对，这话是错误的。这个牧师这个称呼啊，是根据这个 poimen 这个字，这个牧人呢，我们可以把它一般的理解作牧人。这个 poimen 这个字呢，这个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那这个字呢，在旧约里边呢，它一般是指这个牧羊人呢，牧人。这个以色列是一个这个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很多都是牧羊人，牧羊人。所以呢，就用这个字。这个其实是一本里边一到牧人的都是这个字啊，当然它也有一种象征性的译法啊，像这个诗篇第78篇70到72节那个地方讲到神这个呼召大卫，这个把他从这个羊群中带出来，拣选了他，让他能够离开带奶的母羊，然后呢去牧养神的以色列民。那个时候的这个牧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就让他来做牧养的工作，用这个心里的纯正，手中的技巧妙来去牧养神的百姓，那个牧呢，就和这个牧，这个牧人，那个地方的牧呢，就和这个牧的意思有点接近了，但一般都是指这个牧羊人，那新约中呢，这个 poimen 这个字呢，出现了17次，还有3种情况，注意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你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个情况，牧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事实上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啊。这3种情况里边呢，有指一般性的牧人，比如这个马太福音9章36节说，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个就是一般性的牧人。伯利恒之夜有牧羊。牧羊的人是牧羊的人，是牧羊的人。这些都是一般性的牧人，然后呢，有指耶稣基督，比如约翰福音10章，大家都熟悉的经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希伯来书13章20节，那地方讲到群羊的大牧人，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彼得前书2章25节，如今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这个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啊。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啊，神为着建造教会的缘故呢，也设立了人来做牧师，做牧师也做牧人，你也可以说是牧人。在这个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我们看到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牧师呢，不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注意啊，这是圣经里边的话，只是翻译，中文和合本的他翻译做牧师了，目的是什么呢？神设立这些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为着教会的建造的缘故。下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是设立，神设立这个牧师，还有这个前面说的使徒先知。使徒和先知呢，他们呢，就是为教会打根基的。所以使徒行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们是打根基的，他们领受启示，默示将神的话语这个记录下来，使我们有了建造教会的真理的规范。所以这是建造在他们的根基上。然后呢，下边有传福音的，那就是有的人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比如布道家，下边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个呢，牧师和教师呢，两个字呢，只有一个定冠词，那可能指的是同一类人，指的同一类人，就是牧师是以教导真理为他牧养的主要工作，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呢，你要注意啊，在第十一节中的这个牧师啊，它是一个复数名词，是一个复数名词，poimenos 这个词，它是一个复数名词，它指的是一群，不是一个两，不是一个啊，是承担牧养职责的人，那和合本呢，注意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误解在于和合本把它译作牧师，以为译作牧师呢，就好像是高举了这样的一个职分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啊。英文呢，通常会译作 pastor， pastor 就是那个 pasture， 就是那个这个牧羊牧牧羊的牧羊羊的那个这个牧场啊 pasture。然后呢，这个牧羊者呢，就是 pastor， 把它，然后呢，实际上呢，和合本把它译作这个呢，他是把它看作是这个牧羊负责牧羊的一个职任，或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圣职，是一个圣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任，而不是一个凌驾于会众之上的职务。注意，它是职任，它是圣职，它不是职务，不是官位。牧师在这里不是官位，注意啊，它只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是神特别拣选呼召来去牧养教会，牧养他的群羊的这么一个神圣的职任，他不是一个官位，他不是一个职务，不是一个职务，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的牧师，就是一个凌驾于会众之上的一个职务，如果叫牧师就把他高举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师，你注意这个师这个字啊，它只是表明一个职分的意思，这个呢，我如果举一些例子，你就容易明白了。你叫厨师的师也是师，理发师的那个师也是师，他只是表明了他的一个职业特征而已。那牧师当然跟那些不一样，跟那些世俗的工作不同。牧师呢，是神所呼召，神拣选，神给他这个恩赐，牧养的恩赐，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职分。但是这个师呢，也是只是表明他是做牧人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而已，一个职业而已。所以你不要以为叫牧师就是把一个牧人高举起来了，不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要是觉得叫牧师你心里不舒服，你也可以叫你的牧师叫牧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牧羊人，这都没问题。但是牧师它是一种翻译，那个师不是一种这个并非是一种尊称，而是这个他职业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你叫厨师叫理发师一样，那个师他只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表达方式， 所以你要理解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施利牧师，这是圣经的真理，而且呢是教会侍奉中最重要的一个职分。他，我常常说，这个一间教会里有一位对主忠心、对主的道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爱惜羊群的牧者，有一位这样的牧者，就会有一间好的教会。如果一间教会里边有一个糟糕的这个牧者，那这个教会呢就很可能被带进一种很糟糕的状况里去。所以呢，牧师是今天的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他这个关系着这一间教会能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好了，我们的问题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时间能够来了解罗马书的真理，也能够一同在圣经的真理的规范里边来了解一些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侍奉有关的问题。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求主恩待我们众人，能够把学习的真理放在心中，刻在心中，以至于还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使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因着主的话语变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活泼有力。愿意一切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